休息的，阿弥陀佛。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中论跟唯识见的两种理路的对读啊。那你会觉得奇怪，我们不是在讲大般若经吗？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般若经出生一切法啊。你说，哎，不对啊，这句话应该是华严经呢、啊？对呀、啊，华严经包罗一切法，对不对？因为华严经是一切法的这个目录，这个般若经呢是一切法的本母啊，本母，这是不一样的啊。那法华经呢？法华经是为一切众生受记成佛。那你说楞严经呢？就是楞严经开智慧啊，开智慧。各个经是不是只有单一的功能？不对，我还是说四个字：君子不器。你在那边自作分别，那一部经只有一种功能，那是你的事情啊。那能受持的呢，就不然了，对不对啊？一部经能够摄一切的万法。老实讲啊，我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了：“千经万论，皆我之注脚。”哎呀，这个话说得好傲，对不对？可是这个话不是他说的，是出自于祖师大的。各位要注意听啊，那个我是不是指他老人家呀？不是，所有佛的以及圣僧菩萨大德祖师们的所有一切经律论、三藏十二部经、注解书、纲要书、讲记等等的，为什么都是我的注脚？是因为都在告诉我们，而且全显一个有我的糊涂蛋。这糊涂蛋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嘛。所以刚才那句话的就是这个意思，千经万论皆我之注脚。所以呢，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就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怎么样？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他自己很了不起吗？不是嘛，不是嘛。这个话要听懂嘛，经要读，多读一点书就不会有见，不会有慢啊。你越读多啊，你的腰就会越弯。啊，你的心就会谦下如旃陀罗子，是这样啊，是这样。好，这个话不多说了，好像我又在教训谁。Anyway， 我们今天呢，谈这段，又是这一卷啊，这一卷就是593啊，这一卷当中，第二段难的地方啊，我们曾经这个字不字那个地方哈、啊，就是禁字不二那一段文呐、啊，也超难的哈、啊。那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了哈，反正就是三段论法的一段文。然后呢，总算在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6202页哦，上栏，第一段文圆满，叫做四明初次通达般若，对不对？到那里呢，算是一个完整的段落。然后又起一个，哇，又超难的，啊，又超难的东西，叫做出没无声，净智，啊，无净，涅槃无际啊，等等这些，讲起来呢。天方夜谭，不知所云的东西哈、啊。那它的文段从哪里开始？从上栏中段文开始。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文啊。我们上个礼拜这段文的标总标呢，我们是已经讲过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就从上栏的第三段文“又善有猛”会开始。但是我们还是要节前，但是节前我不讲太多法义的东西啊。好，各位合掌，我们看中段复次善有猛这段。好吧，复次，善勇猛，我依此意密意说言，一切世间慧为最胜，未能通达诸法实性，由此正知令有生境，有生境者是何真语？为善通达出没真语，云何名为通达出没？为善通达诸有即法，皆有灭法，如是名为通达出没。善勇猛，出者为生真语，没者为灭真语，虽作是说而不如说有出有没。又善勇猛，诸所有即非实出法，何以故？善勇猛，即为等出，非等有出，亦非有没。等随起故，说明为即。等随起者， 非于此中有出有没，如是自体自然破坏，即名为灭。此中无物说明为灭，为无间灭，为于此生即于此灭，说明为灭，即无生故，说明为灭。如是通达，若出若没，无生无灭，故名通达若出若没。 OK， 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那么这两段文呢是前后衔接，前面那个副次呢是总标义啊，底下呢就是广分别啊，广分别。那么简单再消一下前段的文啊，前段的文呢就是佛呢就是跟他讲呢，我意此意密意所言呢，那么既然密意呢应该不可说，对不对？可是世尊有没有说啊？还是说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什么话呢？一切世间慧为最甚啊，未能通达诸法实性啊，由此正知令有生境，有生境者是何真语啊？就是开始自己又争问，然后又自己自答。整段文呢说完之后呢，其实就把他的密意传达了啊，传达了。那么我们上次也讲了，一切世间慧为最甚两种读法啊。如果就因地来说呢，就是因位啊，就是我们在因果两位来看嘛哈、啊。在因位来看的话呢，应该念作什么？一切世间慧为最甚，因为你要择法，对不对？你透过世间的分别智，你由择法，然后呢形成正念啊，形成正念，然后呢透过择法精进，然后呢就会产生法喜。这叫做择净喜这一端。那么呢如果你心呢沉默了，那就用择净喜呢来怎么样举心，对不对？如果你的心太掉了，就怎么样用另外一个除定舍，对不对？用这样子呢来扶心，就在一举一扶的过程当中，止观就成就。你敢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七觉知啊，我刚才那段文就是这样，七觉知。由正念，正念就是形成铭记不忘对法的总持，要形成这个正念。好，那这个正念出来之后呢，当然就透过择法啊，择法觉知、精进觉知，还有呢喜觉知，这三知呢是令怎么样？令心不要沉默的啊，令心不要沉默的。因为呢，当我们今天呢、啊、进书房啊，不是进书房，进书店，尤其现在有很多大型的 mall。是那个书城的那个样子，恐怖呢，进到里面去都是书，可是不晓得选哪一本，对不对？那没书的时候你说没书，有书的时候呢你连一本书都没办法选择。为什么？没有择法，没有择法的智慧，没有择法的觉知啊。所以我觉得啊，跟随善知识学习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他的抉择智，就是一个老师他的抉择智。因为所有的法都要有入门嘛，入门不可能同时从好多门入嘛，一定从一门入的嘛，对不对？哪有同时我分身法界，那你是再来人呢、啊、如果我们是凡夫的话呢，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择法啊，一定要择法。那这个择法老实讲没有取没有舍，实际上就果地来看的话呢，根本无取无舍，你不可能对佛会增一分减一分，没有啊，没有。所以呢我们做一宗之徒啊，并没有舍弃一切法，并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佛的眼光，一切佛弟子都如他的独子罗侯罗一般，对不对？他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啊，对不对？是每一个都是他的弟子啊。他哪有差别呢？他是等心视众生呢、啊，一切众生平等，正如所显的法界，这来讲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如果你一切都要归于一，你不让每一个法就如其缘起平等自在的话，那个心叫做如来心吗？如来心平等是一定把它压成都同样的才叫做平等吗？虽然我处处要讲无分别，处处在讲平等真如，可是实际上平等法者各个不同，各个不同，每个药都治他的那种病，他就不能治别的病。你说他万能不万能？他对那个病能够治好，他就是万能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有一种药他能够治所有的病，这个药有问题， 这个药有问题。所以就因地来讲，因地来讲，所有的法都必须要分别力，都必须要分别力。到了因地啊，到了果地，佛的后的字还是分别诸法。所以因地跟果地，佛跟凡夫都一样要分别诸法，都要分别诸法。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这个用所谓的六意识心在分别一切的法，对不对？我们说这是杂染，可是佛开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在果地上修，他也是什么一后的智分别一切法。不过他是基于根本无分别智所开显出来的所有一切真如意啊，一切真如意。这个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一段文呢，就在讲到什么？讲到初跟末的问题。初跟末最后要结归在哪里？结归在后面的涅槃。结归在后面的涅槃。你说佛有没有出世？佛有没有灭度？涅槃经是解释佛涅槃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部经。你去读这个妙老的文献啊，有人呢去访问他办那个法云佛学院，后来改名跟法云禅学院的一段这个一段访问稿啊，那大家就很赞叹这个妙老说，哦，你真的是这个通达三藏十二部经。他说没有了，没有了，很多经我没有读啊，我是读过几遍大涅槃经，他什么经都还没有讲之前，他先讲什么？先讲我是读过几部啊几次的大涅槃经啊，我也勉强学习过摩诃止观。第二个，我也很欢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哎呀，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他的语调是轻快的。可是当我读到《瑜伽师地论》之后，我觉得这部论要好好的弘扬，好好的学习，因为它被埋没了，它被埋没了。这是我如实的转达他的话。你看一个圣人啊，在他在我眼中跟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的。他的抉择是什么？首先你要认识佛是什么，佛有没有出世，佛有没有涅槃。在涅槃经就讲一句非常重要的关键，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没有佛吗？啊，是没有佛吗？佛没有来啊，佛没有死掉吗？当然那个色身，那个五蕴四道的身，当然是受胎而生嘛，对不对？受尽而没嘛。那么经上呢说他本来还有阳寿的，可是呢他给了法界一切众生了，他不要了，因为缘已经尽了，缘已经尽了，所以他就得走，是这样子的。就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呢，为什么会走呢？很清楚的嘛，就是魔王带着他的魔兵魔将，一些魔民眷属们呢，来劝什么？劝佛要涅槃。哎，佛干嘛答应他呢？佛干嘛答应他呢？就跟佛当时答应梵天这个大梵天王说他要开始讲经，你本来他也觉得说看一看没有众生可以度嘛，对不对？可是大梵天王请法了以后呢，他为什么又说法了？他说法之后呢，还是选择一下，他不是就马上啊开大座，然后呢对虚空大众讲法，他也不会那么无聊啊，对不对？他想想，我应当先去度我的老师，对不对？两个当时教我无所有处定跟非非想处定的老师，我应该去度他。可是呢，他用天眼一看，他两个老师在前个礼拜已经前后就灭度了，就已经灭度了，无缘。所以他就一路从他的这个菩提座走出来。佛传要多读啊，每一个段落都跟他这一生啊80年成道的过程啊环环相扣。他的八相成道已经说明一切法，到华严经讲佛成道的故事开成十相，因为华严经一向说十法，一向说十法，那么他也没有什么增减。各位去配对，有机会去读这个离世间品，我曾经发愿要讲这一品的哈，里面就有一段文讲佛十相成道， 它虽然不是跟我们熟悉的八项成道，可是义广略分别各有不同，实际上说显的道理没什么两样。那么这段出没语呢，其实在谈的就是佛涅槃这件事情啊，佛有没有出世，佛有没有涅槃这件事情啊，所以很重要啊。因为呢当今呢、啊、当今佛教界两样东西搞得最糊涂，哪两样东西？第一个什么叫做佛搞不清楚，什么叫佛？我们都是学佛，大家都要争什么？争释迦牟尼佛的总代表、总经销，每个人都在争，各部众议都在争，他认识的佛是真的佛，每个都在争。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个道理，妙老啊，就主张他要把法云佛学院改成法云禅学院，是这样，是这样。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圣人的智慧。当今那些急着办佛学院的人啊，听到我这个话，不妨思维一下。我不是讲我有道理，他有道理，谁呀？妙老的思维有道理，啊，有道理，是真的有道理的。不只是佛搞不清楚，涅槃搞不清楚，涅槃搞不清楚。一看到声闻人，对不对？他不往净土。对不对？不来说佛，不度众生，是吗？他的修行以什么为上手？以涅槃为上手。我当时就误会妙老说：“哎，奇怪，你什么不弘扬？弘扬修所成谛，修所成谛明明就是声闻谛的总纲嘛，对不对？而他明明白白的目标就是以涅槃为上手嘛，那这不就是声闻的思想吗？不就声闻思想吗？”我当时非常觉得这个老人家有问题，还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此生应当以什么正出果为目标。老实讲啊，我第一次他在这个清凉寺哈，清凉寺，这是我初认识妙老的第一回。他那一年呢，这个东禅呢，在台湾的东禅呢，就在清凉寺办，那么讲《维摩诘经》的观众生品。我那个时候已经呢被这个吩咐呢要在我们七楼啊带这个读书会，于是立了读书会。可是我是老大不高兴，千万的不甘心，说我一个大乘佛弟子，我讲这部经，不讲这部论，奇怪的。然后呢，我也知道他老人家在这个清凉寺办这个。禅期，然后呢这个讲什么观众生品，可是呢很多同学去了，我没去。可是呢听说那一次、啊、奇冷无比，很多人去了打禅期回来都流鼻涕重感冒。嘿，我说这个期还是冷的可以啊，呵呵，冷的可以。那回来之后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解决，我就开始呢这个妙老再来的时候呢，第二次再来台湾的时候呢，是我认识妙老之后他第二次来台湾。那个时候我老大不高兴，去找他呢，说我不想带读书会了，你请你找一个弟子来啊。然后呢，于是呢之后这个班就交给道吉法师啊，非常感恩他把这个读书会接下来。好，这个连续剧又继续演下去了。就在那一次他来禅三十，对不对？然后呢接着呢来讲九品往生章，可以说是公开传法他在这一世的最后一次。我呢总算没错过去了，可是没有全程到。听说我那一次因为病发了，就是我的那个地中海贫血，晕得好厉害。我是晚了一个多礼拜上山，然后呢上山没几天，我很痛苦，非常非常晕，所以我又搭了车下来，那么去我的主治医生那边看病，拿了药，吃了药之后上去之后呢，马上听到一个学长跟我讲，就说昨天，就是我上山的前一天呢，听说妙老在拜佛的时候他看见阿弥陀佛了。他看见阿弥陀佛之后呢，他就在那天下午的开示，他就说他早上拜佛的时候看见阿弥陀佛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呢？ 因为我有口过，因为我有口过。哎呀，他讲那段文的时候我不在，我不在，我刚好下山去看我的病去了。然后呢，上山之后呢，上山之后，然后呢，这个智宗法师本来是帮他写白板的，就在前面帮他写白板的，结果呢，他关节炎痛得很厉害，就被送到台中荣总去看病了。哎，奇怪嘞，他老人家就叫果画师啊，找我上去帮他写白板。我从来也没写过白本，我不晓得哪些字要写，哪些字不写。然后呢，旁边就是国画师帮我打电脑。哎，这个你看，我说啊，你就自己查出来，你光刷不要讲嘻嘻啊，我字啊没卡碎啊，为什么你要去写？我真的很感恩这些师长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为这个妙老有弟子扶其劳，有弟子扶持了，对不对？让我还沾了那么一点光。哎，做他这么一阵子的弟子，否则老实讲，我这人是桀骜不驯，很不乖的吧，对不对？在此发漏忏悔。那问题就在哪里？问题就在才刚开始我发心了，真的，那个时候我孩子总算有点发心了。他老人家隔半年往生了，哎呀，那我哭得跟泪人一样。然后呢？在他跟前我就讲了，我说你算是这个把五十卷讲完了，那后面五十卷怎么办呢？后面五十卷怎么办呢？啊，各位学长，你们说怎么办呢？大般若经散讲，这个讲一品，那讲一品，也没讲完，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说不行嘛，我要学，我还要学啊，你不能就走了，我还要学嘛，那怎么办呢？耍赖，这就是耍赖。弟子啊，就是耍赖。这种耍赖的个性呢、啊，听到他不爱听的，就走人，对不对？法华席上500弟子退席，所谓何来？就为这个事儿，就为了我要听什么，我不听什么，听什么欢喜，听什么不欢喜，这就是什么？弟子相。你有弟子相难得了，对不对？你还能够分别正法。妙老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是一个在家人，然后呢，然后什么大黑天呢、啊？他讲大黑天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堆姐妹啊，功德天跟大黑天的故事，两个一堆姐妹先拿了一个哇貌美如花的，然后跟他讲我要嫁你，对不对？他很欢喜，他说，随后又来了一个很奇丑无比，那个前面的那个姐姐说、啊、不行，你要娶我也要娶她。这个时候呢，这个在家人说。你是魔，对不对？我要娶你，我何必要娶她？如果你一定要我娶她，我不要，我连你都不要。妙老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很大声的讲一句话，什么话？连在家人都能够识得佛跟魔的差别。很多东西，如果他有黑贫之法随之而来的话呢，宁可不要，宁可不要，这是责罚忍呢、欸，这是责罚忍呢、欸。什么事情出没有其道，有其道，而不要在道上不了，不了道呢，就随自己的习气造业无端，依业引身。为什么投出头目无有出奇？就是这个没智慧，就是这个没智慧，就看到出出没没，来来去去，生生灭灭，对不对？染染净净，就这样嘛。一切的分别法当中呢，不了出没，是在栽培我们的净智无生智。就是我们底下这段文呢、啊，我先选讲这一段，啊，用这个故事比较好听嘛。有没有觉得我比较会讲故事了？哎，不错，这个是需要栽培、需要学习的啊。好，我们底下呢就看这段文。所以前面这段文就是告诉我们呢，哎，你如果能够通达诸法实性的话呢，你就可以啊正知什么呢？一切有生就是十二支缘起的后面几支嘛，对不对？好，有就是三有啊，你没有什么三界六道这回事啊。啊，你也不会在三界六道当中有什么投书投墨这个事情，所以从什么从有没有佛出世有没有佛灭度这个事情引申到我们有没有生啊，我们有没有灭啊，我们有没有轮回啊，我们有没有涅槃啊，我们有没有投书投墨无有出奇这件事情啊，我们有没有杂染生死这件事情啊，是在跟我们讲这个道理啊。于是他就说了，如果我们能够善达什么呢， 善通达，出没真语。真语是什么呢？真语值。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不了道，不了这一切都是名言妄执，对不对？哎呀，说受胎而生，你就有以为有生，你以为这个因病死亡了，或者是无疾而终了，你说我是死了，我就死了。这种有生有死有出有没有，都是名言妄执嘛，都是名言妄执嘛，这件不了。那么如果你通达这一切的出有出有没，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真与执，对不对？言说自性，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各位姑且言之而已。这个假施设法，你通达假施设法，你就是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就是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那么云何名为通达出没呢？就是善通达，诸有即法，皆有灭法。那么如果用这个一般大德说的，这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你有集，集就是积聚，对不对？你积聚一些，比如说我在我的家的这个书房呢，积聚一堆的书，对不对？哎呀，看起来分为五大类，我自己称我是五名居士啊，这是我自己很不要脸的自称。哎呀，我把我自己的学科呢分成五门，每一门都有一堆的书。我妈妈从小就问我说：“啊，你赚钱哦，看你买书都无够用咯，啊，你什么不好买，买书，对不对？家产都给你输光光了，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这个书不，此书非彼书，这个书者是书解也啊。一入到书中啊，我的烦恼全消，是这样子的。”我是用它来疏解我的情怀的，是这个。我没有疏掉什么，我没有疏掉什么，这个是大家不一样的解释。那不过就是真与妄执吗？对不对？你说我疏掉什么？你说我疏解，我又能够疏解什么呢？如果我有能疏解的法的话，我有所疏解的疲劳的话，那这就是非法。后面就有讲了，这就是出没。你只要去积聚一个东西，你只要说啊有一个什么东西，最后什么，怎么生怎么灭嘛，对不对？当你塞不下的时候，当你那个书房塞不下的时候，请问你怎么继续学习呢？就跟你一个瓶子，那个瓶塞满水的时候，你继续往内倒的东西怎么样？继续满溢而出嘛，没有一法受得住嘛。可是你说哦，阿莲花斋，哎，它落几的坑，它落几的坑就不叫做瓶嘛，那叫做花盆，瓶不等于盆，懂吗？盆底下挖个洞，就是要让那个多余的水呢，不要积聚在那个土壤里面呢，免得怎么样，湿太湿之后就坏死的那个根，根一坏死，树木就不得长也。所以瓶积聚，盆。泄水，虽然泄水，土那个土就是心地，心地会等持足够滋润的法药，对不对？够就好，不够则我持不住，我就让它走。所以一切法要从地藏菩萨的本愿开始思维起，然后从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去出，一入一出啊，一切善法得生，一切善法得生。净空拉法师啊，他就讲一句话：一个道场要成立，第一部经要讲哪一部经？地藏经，有道理的。你今天要入法，你就要先诵十万遍的地藏经，你搞清楚地藏经在讲什么东西。地藏经，地藏菩萨，不要叫地藏王菩萨啊！这件事情妙老也曾经讲过啊。加一个王字是有道教思想的，是有道教思想的。他就是地藏菩萨，地是心地，藏是含藏万法，能生万法。所以呢，你说有没有一宗叫做心地法门呢、啊？没有，每一宗都是心地法门。你说有没有一宗是律宗呢？没有，任何一宗，只要是佛弟子，都要依戒而住。有没有一宗叫做净土宗呢？没有，因为每一宗都有净土，对不对？每一宗都有净土。
那你说《法华经》是不是天台宗的专利呢？
不对，不对，魁寂法师也有《法华经》的注解本，这个注解本也被埋没很久了。各位想想想想想看看，唯识家是怎么在所谓的唯识家哈？因为他被戴上一个唯识宗的祖师的帽子，他所谓唯识家，他是怎么注解《法华经》的？各位看过吗？唯识家，大家都说他是往生阿弥陀佛啊，不，弥勒净土的啊。玄奘法师他们师徒俩是往生这个弥勒净土的。可是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看过这个魁寂法师注解《阿弥陀经》呢？没看过吧？没人弘扬嘛，没人讲嘛，没人讲嘛。但有人说偶一大师，偶一大师是莲宗的祖师，我就看过有人没有把他放成祖师。为什么呢？有人呢就嫌弃他，天台嘛去八卦，南宗禅也去八卦，律宗也去八卦，对不对？然后呢，他也主张要去念佛，对不对？持名念佛也去八卦，他一个人身上就有四个传承。那请问他是哪一宗祖师？哪一宗祖师？可是到了印光大师的时候呢，他什么人都不赞叹，他说偶一大师的要解啊，是非常殊胜的。大家都说莲池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从来没有人搞把大势至菩萨再来，没有人搞清楚说偶一大师是谁啊？没有说吧？没有说，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猜，你们猜，你们猜他是谁，对不对？他为什么大力的弘扬唯识？为什么？为什么？可是他老人家就是不讲中论，跟吉藏大将大师的晚年一样，修起来不爱讲，讲什么法华经？为什么？为什么？想想深思啊，深思啊！高僧传续高僧传要读呀，道宣律祖虽然是律宗之祖呀，可是呢他也非平常人士也，他跟魁寂法师好的跟舍利弗、目犍连一样啊！他们两个人是谁啊？想想，想想，弘一大师如果再来的话，弘一大师如果再来的话，在他的文献当中，他留下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很少人去注意。如果他再来的话，他一定大力的弘扬一切有不律。为什么？一切有不律是小乘的。是难传的，是难传的。你说一切有不律依什么？依大毗婆沙论，对不对？依大毗婆沙论所成立的戒体的法义。目前的藏传佛教依的律是哪一个律？一切有不律。我们台湾的佛教依的是什么？南山律祖所传留下来的四分律。四分律，我们可是所谓的大乘国家，为什么不用十诵律？为什么不用摩诃僧伽律呢？为什么弘扬的是属于小乘、属于小乘的四分律呢？为什么他老人家又用唯识见、唯识的见地去弘扬这个四分律呢？后面是有深意的。他的文献当中，他说他如果再来的话，一定弘扬一切有不律，因为这一部律只有在目前的南传国家还有藏传国家在受持。可是问题是他们这两个地方没有出能研究能讲律，只有传律的人，而且这个律呢已经都失去了什么戒？比丘尼戒，只留下比丘戒，只留下比丘戒。他们如果要有女众出家的话，不管在南传国家或藏传国家，都还得到咱们中国来、台湾来受实施的戒体啊，所传授的戒体。那么问题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呢，他们怎么样？那些比丘尼啊，那些比丘尼呢，或者藏传叫做阿尼啊，那他就必须用那个四分律啦、啊，当他的戒体了。那跟那些喇嘛们，他们所受的一切有部的律戒体是怎么样？不一样的。那你说他们怎么住呢？他们怎么住呢？这些问题都要等这些再来人回来啊，一件一件事情解决的，一件一件事情解决的。 有人发现了、就应当要去做。太多事了，太多事了，佛法要弘扬啊，不是老搞世间法呀。这些背后都在跟所有目前气管的专家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们用财务控管的观念去决定组织的生命，错误，错误。当一个公司财务挂帅以后，一定注定灭亡。我做了17年的气管顾问，我大胆的说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性，把人都当作物，都当作小人，都当作坏蛋，随时随地都以为你们会犯错。于是呢，用所有控管的手段呢，把每个人都当小人对待，是这样子的。可是佛自戒不然，舍利佛劝过几次，提婆达多也劝过他好几次，劝佛什么？我们的僧团有问题啊，他也预料到未来会有末法的问题，所以呢，劝佛要多自戒律，佛不愿意。佛说，大家不犯错，没有自戒的必要。他不是相信人心是善的，他相信一切法是缘起的，是老人家的心意。缘具足了，自然会有人怎么样？随方毗尼，随机结魔，自然戒就会生，自然戒就会生。啊，你说你这样讲，太天方夜谭了，太天方夜谭了。你们如果是学戒的人呐、这件事情呐、好好提醒脑袋瓜想想，想想。有问题，有道理，有深刻，想了是会掉泪的，想是会掉泪的。佛法衰败到现在，有些人不信佛，不信法，也不信僧，乃至于庙老还在三楼开示，他说我以下这句话是口过。什么口过？他说当今佛教界没有六合敬的僧团，所以绝对不会有人破和合僧。但是言下之意不是叫我们谤毁僧团，绝对不是。言下之意是深刻的盼望有六合敬的僧团出现，乃至于在家人如果愿意实行六合敬法，一群人共住一起学习就是僧。不管在家出家，能依戒而住就是僧，那么三宝就会具足，法就有人学，佛就会有人怎么样常起恭敬心，世俗正法能住世，圣义正法就能够流传，是这样子的。所以要做佛弟子，这样来看这一件佛教出没的大事。佛以何事出现于世呢？为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的之见，如来的心地是什么？多深思吧，多深思吧，常常意念是这样子的东西。各位知道我每次这个上堂那一拜，拜的是谁吗？拜的是谁吗？所有一切十方诸佛，对不对？所有我知道的佛啊，我都会意念在前，然后呢，最前面一定会站一个人，妙老。然后呢，旁边呢，智育老和尚，两个人，两师在我前面。然后呢，我顶礼就顶在他们四只脚的中间。找一个你有感情的人，找个你有感情的人，真正的观想他在众佛当中，你这个拜下去啊，拜的有感情，不是拜泥塑墨雕，不是，是真实的，真实的，人神佛护法一也，不是，不是。这叫做普贤行法啊！普贤行的拜佛是这样拜的，是这样拜的。那么你们成就我的这样功德是什么呢？你们站在我的身后，我也随你们的相呢，观想十方法界一切的众生，随我就这么三礼拜，三礼拜，不是我在拜，对不对？是大家在拜，功德归十方法界一切的众生，常做这样的想，常做这样的想。没有我，没有我所，没有我在办。 没有我所礼拜的，是大家在做法尔的事情，在做本性流露的事情，是这样。这就是出没的生意啊，出没的生意。先这样选讲，好，入文来看。所以呢，既然诸有积法，即有灭法，你积就会旁边就会出嘛，对不对？旁边写个出，那么呢，既然出了，就一定要没嘛，对不对？这是必然的，因为你就是一个有为法嘛。啊，造作因缘灭了，当然就会灭了，就会现灭的相了。如是名为通达出没三由蒙，出者为生增于，没者为灭增于。所以说，我就写了，出没也是即灭，也是生灭，对不对？也是生灭。所以这三个词呢，个别呢，都是依着不同的法义的要去解释的时候呢，啊，会有案例。所以他说啊，虽作是说，而不如说有出有没。就是因为这三重的关系呢，所以回过头来翻前面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不是我如前面所说的有出有没，他这个话就搞不懂了，对不对？明明就是有出有没，这边又说没有出没有没，言下之意是这样子，可是到底怎么回事？于是底下后文就开始广分别，为什么不如说有出有没呢？为什么呢？所以底下这段文就是在解释这句话，为什么不如说有出有没？啊，所以请各位呢用荧光笔呢把不如说有出有没这段话画起来。其实底下不应当用句号，是问号。问号，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好，底下就开始广分别了。哟，善有猛，诸所有集，非实出法。前面不是说集就是出吗？出就是生吗？对不对？生了争语吗？不就这样吗？可是在底下就开始非，他说诸所有集法非实出法。前面先说是，这边又说不是，当然所以要解释嘛，对不对？所以要解释嘛。前面呢先假施设，集是出，出是生的争语，是不是这样？啊，这个理路要先记得哈，先记得。可是这里呢又非前面。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前面说不如说有出有没吗？所以他就要问何以故，自己争问。底下就说了，善有某，即为等出啊，这个话要解释了。什么叫做等出？等旁边加个字，等流，等起啊，等流跟等起有两个意思，等流而出，等起而出。啊，有两个意思。那么各位如果熟悉解释密经的话啊，解释密经说止观呢、啊，止观的心呢、啊，三摩地的心呢、啊、是相续留住，有没有？啊，止观的心是相续留住，维系而转，背得有熟吧？这就是止观的体性、形象、业用。那什么叫做相续留住？什么叫做维系而转？什么叫做相视相续？等等等等，这些话都是等流等起的意思。那什么叫做等流？等流其实呢，你看不到流的像，你去看河就知道了，对不对？从上游水往下流走，你会看到它在流吗？整个水流啊，就跟一块很透明的布一样，跟一张塑胶布好吗？透明的塑胶布，很柔软的、啊，还不是我们那些世间材料很不好了，是超级。跟菊络一般的啊，就菊络一般，就透明菊络般的一个，会软到什么程度？软到会起水泡，会离开那个水，会这样抖动呢？会出现种种的风，以风为源的变化像，那、啊、其实呢是一张布，所以在这个唯识的见地当中呢，他说这种横转如瀑流，其实你是看不到有生灭相的。你是看不到有流动相的，可是为什么你知道有流？为什么知道你有流动？因为你把手怎么样插进去，你就会感觉到有受。那个受是什么？水冲击你的手，对不对？你有触觉，对不对？然后呢，触觉一波一波的来，于是呢，你因为知道水波一直往你的手上撞，你就感觉它有来，所以你就推之有去，啊，你是看到的哟。你是看到水有去吗？你看到吗？
或者你的手知道水去了，啊，如果水去了，你为什么不跟着去呢？为什么你要杵在那个地方呢？为什么你要挡住水干什么？如果水会触你的手，它应当要带走你的手往下游去嘛，可它带不走你嘛，对不对？带不走你嘛，你只是自作障碍嘛，对不对？你自作障碍，依你的受说有来，依有来推度有去，黑龙让你讲的啦，黑龙让你讲的啦，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所以呢，唯识见地呢，就施设一个叫做等流的观念。那个等其实是无间的意思，根本没办法间断，等就是无间的意思啊，无间就是限量的意思。所以呢，在阿含经呢叫做无间等啊，玄奘法师就翻成限观，就先翻了限观。所以呢，等出也可以这么翻译，就是观随觉而出。你呢，事后诸葛，对不对？依着什么？依着你去造作，你去挡了水，水呢去触了你的手，触了你的手之后生受，依着这个受呢，施设它有来的名言，依着这个名言的假施设的自信啊，说它有来嘛，有这么回事嘛。有这么回事，就是那个自信存在嘛。好，依着这个自信存在，说它有趣，说它有趣，这样搞，搞得完吗？搞得完吗？其实就只是等流，等流就是无间生灭变化，你根本没有看到变化相，假说有生灭，假说有来去，而这些来去生灭之相，都是因为你自作障碍。抽刀断水，水更流，对不对？多此一举，就跟大慧菩萨在《楞伽经》里面回答他的老师的一句话，打了一个绳子，然后呢，再把绳子解开。啊，世尊就问大慧菩萨说：“这样叫做解结吗？这样叫做解结吗？你自己打了结，自己把它打开，对不对？”你自己在那来来去去，不能去掉手啊，干嘛自己拍干？不会啊！啊，你讲你看那个线，线呢、啊、太细了，所以如果你把它塞在那个抽屉啊，塞久了，它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对不对？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就自己结成的嘛，线球。所以你拿来的时候呢，就乱，乱你就抽丝剥茧。人抽丝剥茧有个习惯，拉有没有？找到一个线头就拉。一拉，本来松松的，抽紧了，细后，谁叫你解结是拉紧的呀？他本来就没有结，你为什么要解呢？你觉得这一团不好用，丢掉嘛，就不用嘛。你要怪谁？你要赶快拜忏，是因为你对不起这个绳子的自信，本来它是直的。本来他是不打结的，就是因为我的造作恶业乱堆乱放，对不对？抽屉又随便抽动，你有没有看到前缘？你前面的因缘你有没有看到？你如果看到的话，他今天会有这个乱象，不是他乱，他从来没有乱，谁乱？我的习气大乱，我对他的造作大乱，这些都是你的自作相，不是他的自信相，绳子无相，绳子没有结缚，你的心带动你的习气在三业造作，一切的人事物的对待上面呢，你大大的散乱，而不自知，所以姑且明知这些有升起的相叫做什么？叫做等出，叫做等出。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凡夫都是后知后觉。那你说，哎，有人讲有先知先觉，我跟你讲，先知先觉是因为现象已经生了嘛，然后呢，有人先发现，然后呢，随后才有人发现，对不对？才有人跟着起哄。可是，纵使一堆人在起哄，还是有人怎么样不知不觉。所以呢，我们说觉者有三种：一种先知先觉，一种后知后觉，一种。不知不觉，这三种觉都是不觉， 都是不决。为什么？都是事后诸葛，事情已经发生了，先发现的叫做先知先觉，随着起哄的叫做后知后觉，总是呆呆的叫做不知不觉。你说这三种人哪一个人真的觉了？觉应该觉在一切万物未生之时，对不对？知道他将要生，你就看着他生。我们曾经看过一法生起吗？有有有，我看过 baby 从那个妇人的身体里面呢下体而出，有有生。他是那个时候才生吗？往前再推推看嘛。啊，有有有，受男精母血受胎的时候生。我在试管也可以这样子嘛，对不对？也可以这样子，他不一定要那样的生嘛，在试管里面也可以这样合合生。好，如果是合合生，他不过就是生化物质的合合，总有一些我们没有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啊，同样的生化物质，为什么有些有生命，有些没有生命呢？啊，为什么这样子？凡是有机的，凡是有生命的，就有碳。那请问碳是什么？碳是拿来烧的嘛，是不是？碳是拿来烧，拿来氧化变成 CO2 的气体飘送掉的嘛，它就是碳。但加碳就会有生命的话，那现在日本在推销台湾有一种的倍长碳，对不对？啊，你就好黑的，你把它磨成粉啊，然后跟石头搅搅哎，看也变生命呗。啊，看它会不会变成有生命的东西？骗笑一个。不可能嘛，你说啊，对对对，生物生化研究室可以，因为呢它可以用促化酶，对不对？催化剂来去合成这件事情。我说再怎么合成都是因缘所生法，但是总怎么合成都会缺什么？缺一个不可知的变数，对不对？我们现在姑且把那个变数称为什么？称为灵魂。那个灵魂一定要来什么？一定要来助胎才可以，对不对？否则我搞了半天，它还是死物一个，它还是死物一个。所以就近在生命真相上去探讨，什么是生，什么是生。其实生只是等出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四大变化、五蕴生灭相续一直不断的流转、动转如瀑流的一段过程当中，我们拿我们今天的眼、鼻、舌、身这个受气。啊，这个接受的感官去认识它，有我可以认识的这一段生命现象，我姑且说这个叫做寿命，对不对？依这个寿命相说，它背后有个众生，对不对？有个众生，那同样我也是这样生的，所以有众生就有我，对不对？那大家都是人，所以我人众生受者相，于焉生起，于焉生起。可是我们今天的有情四大，难道跟无情的气世间四大又有什么差别吗？又有什么差别吗？试着去看看中间的差别，唯一要有差别，也不得不要假施设有个事，有个事。所以等出什么？请在出的旁边写一个事。等流而生出了什么？一个事字体，所住之处。啊，他的住处，我们就说啊，有个东西生命出来了，对不对？丽娜，各位有很多的女众哈，如果你们生过孩子，你们在产房生了一个 baby 出来了，说哦，我生了一个孩子出来了，他是你生了吗？只是借你的什么？借你的生命的现象呢，另生一法吧，对不对？另生一法。试着去想想啊，你如果有读于谦师六论的第一卷、第二卷的话呢，你去搞清楚生命，啊，从生住受胎、住胎产生出来到死亡，事实上是一个什么过程？那么还没有受胎之前呢，死亡之后呢，这个东西如果连续那个射线不要是个线段，往前往后无限的延伸的话，有死吗？有终吗？试着去想想。我不是在推销常见，这个也不是常见，因为它恒常怎么样？恒常的无常，这个无常的生灭的现象是常理，是恒常如此的，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的。所以无常当体就是常，什么东西在恒常不变？无常是也。 两者不二，两者不二，而这个现象称为什么？称为叫做等出，等流而生出，生出一个假施设，称之为是的住处，对不对？因为他如果不是是住，就是无情嘛，对不对？有是住就是有情嘛，对不对？而是你也看不见嘛。三十颂就讲了不可知，对不对？不可知，直受处了。第八阿赖耶识是不可知理，你对他是没有什么感受的，他也不会有什么苦，也没有乐，也没有无记的，他没有一切受的，他没有一切受的。那么你为什么会认为有呢？推论嘛，对不对？所以事是推论出来的嘛，对不对？不要说阿赖耶识、莫那识是推论的，连六识都是推论出来的呀，都是推论出来的呀，都是缘起所生法的呀，对不对？性自空的，是法而空啊，不是因为这样的观才会空的，它本来就是空性，本来就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意思并不是说它没有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其实是无常生灭的，无常生灭的这个现象叫做等出啊。可是于是呢，了解了这个等出的定义跟性相以后呢，你就知道虽说是等出呢，非等有出啊，不是说有个等流的机制而有什么，而有生出的一个四字体啊，不是的。好，乃至于你说无情物，无情物那颗石头，那个石头也不是本来就有的呀，对不对？它不知道是哪颗山里面的岩石里面的一种成分，最后呢地震呢垮下来了，好了，经过河流从上游被一直滚滚滚滚成那么圆圆的鹅卵石，对不对？今天因缘若石就在那个地方，它不是本来就在那里的，它不是本来就在那里的。那你说，哎呀，这个过程有生有灭，有增有减，有吗？有吗？谁在做主？谁在被改变？布尔金就叫我们观察这个东西，而唯识就说这些东西都是唯识。